批判时事，解读新闻，明目张胆。张修杰开讲，各位观众晚上好。我想这个礼拜啊，大家非常关注的发生了两件大事。那么今天我们讲新闻呢、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就是1月5号在乔治亚州举行的国会参议院两个议席的选举。那么再有个大事呢，就是1月6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有个联席会议，要认证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这两件大事啊，都基本上以共和党跟川普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我们先来看看乔治亚州举行的参议员的这个选举。为什么乔治亚州会在1月5号还要举行两个议席的参议员选举呢？首先我们说美国每个州有两个参议员的议席，而乔治亚州之前在总统大选之前所进行的这个乔治亚州参议员的选举啊，没有任何一个参议员的候选人他的票数超过了50%，所以根据这个州的这个法律，那么接下来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总共4位这个参议员参选人就要再进行一些决选，谁能够拿到多数票谁就获胜。那么之前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啊，共和党的一个议席应该是拿到了超过50%的选票，不过后来因为邮寄选票的进入，所以令到这位共和党的参议员的候选人选票也达不到50%，好像是49.7%，差一点点没过50%，那么所以要重选。但是在重选过程当中啊，两位共和党的候选人都落败了，那么两位民主党的候选人胜了。这个落败跟获胜啊，直接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今后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跟民主党各占50个席位。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军事，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根据这个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啊，当共和党跟民主党投票50对50的时候，副总统可以投下关键的一票。所以其实未来在拜登执政这4年当中，民主党不但拿下了众议院的多数议席，也拿下了参议院多数议席，因为副总统有关键的一票。那么这种胜利对民主党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对拜登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想啊，首先第一个影响，接下来拜登要提出他的团队、他的内阁的重要人事任命在国会参议院将会通过。因为之前呢、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康纳尔曾经声称说，拜登如果想在参议院通过他内阁成员的任命或者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麦康纳尔说你就把我当死神吧。什么意思呢？麦康纳尔将会在接下来参议院审核拜登团队的人事任命的时候，他会否定很多人，如果这些人不符合共和党的利益角度的话，麦康纳尔会带领他的这个共和党同僚会否定。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共和党今天是一个分裂的政党，过去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多数议席，53对47，共和党的很多议案还因为本党同僚的反对最终过不了关。那么如果现在50对50的话，麦康纳尔恐怕就没有能力在这个拜登的团队今后的人事任命当中，在听证当中扮演一个死神的角色了。所以这是拜登获得的第一个好处。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未来拜登政府如果想推出一些法案，而这些法案在国会参众两院只要简单多数表决通过的话，那么这些法案都可能会被通过。什么叫简单多数呢？就是在参众两院的表决当中，只要你多一票这个优势就可以通过，就简单多数。那么当然还有一些重要的法案需要2/3以上的国会议员同意，那么这些法案能不能通过，那么这是另外一回事。拜登民主党能够掌握了国会参众两院的优势，那么今后对拜登的施政是非常有利的，拜登再也不会被称之为一个跛脚总统了。还有第三个好处对拜登十分关键，就是今后国会参众两院要想组织一些委员会展开对拜登的相关调查，恐怕就做不到了。我们知道现在对拜登的调查有两个非常重要，一个是通俄门的逆向调查。通俄门的调查的源头过程当中，到底拜登或者奥巴马还是奥巴马前朝的一些重要的官员有没有参与捏造这个川普通俄的阴谋，现在是司法部在进行的一个通俄门的逆向调查。那么司法部本来应该在大选之前公布报告，那么现在如果司法部公布报告的话，如果证明前朝政府的重要官员包括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有参与这个阴谋的话，那么国会很可能会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很可能会对拜登提出弹劾。现在拜登不需要有的担心了，因为民主党已经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还有一个呢，对拜登也是影响非常大的调查，就是对他儿子亨特拜登相关贪腐相关的一些跟外国集团的利益的调查。那么这个调查跟这个通俄门的逆向调查也一样，国会参众两院今后恐怕不会委任特别检察官，也不会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更加不会提出来弹劾拜登。所以这是在乔治亚州两个参议院议席选举的结果给民主党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共和党为什么会在这次大选当中失败呢？其实我们知道在这次乔治亚州的两个参议院议席的第二次选举当中两位共和党议员的候选人拿到的票数居然比第一次还少。 那么这种情况啊，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在大选当中，在这个参议员的选举当中有作弊，因为作弊的结果，所以令到这两位共和党的候选人的票数减少了。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在这次参议员的选举当中有明显的舞弊行为。虽然川普在推特里边质疑了一些事情，但是啊，这恐怕都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很多美国中间选民在川普试图推翻2020总统大选结果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些错的事情，采取了一些错的策略，令到中间选民对共和党、对川普都产生了失望。所以在乔治亚州两个参议员一起选举当中，这些选民干脆就不投票了。所以任何一个政党丧失了中间选民的支持，他在选举当中都会落败。那么乔治亚州这两席参议员的选举恐怕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好了，接下来就是第二件事，就是1月6号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要认证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这个日期啊，这个认证啊，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首先，在这个认证日期之前，川普多次在他推特里边说，彭斯有权在1月6号退回一些摇摆州在选举当中的认证的一些结果。川普这个说法是什么道理呢？川普说啊，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有些摇摆州违反了美国的宪法，擅自更改了选举的程序。那么，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作为参议院的议长，彭斯有权在当天把一些摇摆州的选举结果退回去，让他们的这个州的议会重新再来投票一次。川普这个说法首先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彭斯有没有这个权利退回这些州的选举结果；第二，彭斯如果退回这些选举结果的话，会给这个大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说，彭斯有没有权利退回这些选举结果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虽然川普在他推特里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彭斯有权，并给他呼吁彭斯说啊，勇敢地站出来做有勇气的事情，改变这个选举结果。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彭斯有权这样做，如果彭斯愿意这样做，川普还需要在他的推特当中，在公开的讲话当中不断地说彭斯有权，不断地鼓励彭斯做吗？这说明啊，彭斯对这个问题是跟川普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所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报道说啊，彭斯认为他在1月6号的这个联席会议当中并没有这个权利。川普马上说，《纽约时报》这个假新闻媒体又报了假新闻。我们知道川普一向攻击《纽约时报》是个假新闻媒体，而过去《纽约时报》确实让我们看到他报道了很多假新闻。但是当川普这次批评《纽约时报》有关彭斯言论的假新闻的时候，彭斯终于发表了他个人的这个声明。彭斯怎么说呢？他说他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在1月6号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当中，他没有权推翻选举结果。这就令到彭斯的观点跟川普站在了对立面。这是这位总统跟副总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公开他们的矛盾。客观地说啊，这次矛盾的公开是川普所造成的。如果川普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彭斯在1月6号采取这个行动，彭斯就不需要发表这个声明。彭斯在1月6号啊有没权推翻这个选举结果，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我们先来看，如果彭斯在1月6号真是退回几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首先，彭斯退回这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是基于川普的一个假设。假设说彭斯退回了这几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所以这几个摇摆州呢可以推出他们的后备的选举人，这些选举人会把选举人票投给川普。这个假设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说川普这个假设如果要成功的话，首先是这些摇摆州的州议院的议员们在第二次投票当中会推翻之前的选举结果。但是问题是啊，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有27个州的议会是掌握在共和党人手里边，包括几个摇摆州。但是这次几个摇摆州在认证选举结果的时候，大家都通过了，目前这个选举结果是合法的。川普所指控的违宪或者是大选当中有舞弊行为导致了错误的选举结果，这个论点呢，并没有被各州的议员们所接受。这就是各州为什么能够通过选举结果的认证。各州通过了这个选举结果的认证之后，到了国会才有这个参议院、众议院联席会议认证这个结果。所以彭斯哪怕是把这个结果退回给各州，如果还是那些州的议员们在表决的话，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当然不会。但是川普虽然可以质疑在选举当中有舞弊，但是各州的议会投票的时候却是没有舞弊的。这些投票结果都是议员们个人意愿的表达，都是他们对大选结果真实的看法。所以彭斯在这个1月6号退回这些选举结果，根本达不到川普要推翻目前选举结果的目的。那么再有一个我们要问的是，彭斯到底有没有权利推翻这个选举结果呢？很多人啊在讲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啊跟今年总统大选结果出现的混乱有点相像。 象，这就是1876年美国总统大选。1876年美国总统大选呢、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啊，林肯总统解放黑奴，导致了南北战争之后，共和党长期执政。林肯被刺杀之后，副总统成为继任总统。这位继任总统下台之后，当时南北战争北军的总司令格兰特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并且在大选当中获胜。4年之后，他在竞选连任当中获胜，再担任美国总统4年。那么格兰特本来还有第三个任期，但是格兰特本人考虑完之后，他觉得第三个任期不合适，因为开国之父华盛顿无非也就是两个任期，所以格兰特拒绝第三个任期之后，共和党、民主党各自推出了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呢、啊，彼此都没有战胜对方的把握，所以在大选当中，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拿到了184票。什么概念呢？当时如果拿到185票，就可以成为美国总统，所以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差1票就可以成为美国总统了。而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呢，只拿到了164票，离这个185票的这个距离还有很远，所以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海斯几乎已经决定要宣布自己败选了。这个时候，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团结一致，对这个大选结果提出了质疑。质疑什么呢？在美国还有4个州的选举人票没有决出来，这4个州都存在着大选舞弊的嫌疑，或者是程序不公正的嫌疑。这20张选举人票，哪位总统候选人能够拿到，谁就能成为美国总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经过协商，搞出了一个选举委员会。这个选举委员会啊，简单说是这样：5位众议员、5位参议员，还有5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总共15个人组成了选举委员会，对1876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存在的舞弊现象跟有争议的现象进行评议。这15位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啊，经过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协商，共和党占7位，民主党也占7位，还有1位是无党籍人士。这位无党籍人士是谁呢？他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戴维斯。本来啊，民主党有一个如意算盘，他们为了拉拢戴维斯，在这个参议员选举当中，他们把票投给了戴维斯，所以戴维斯当选为参议员。民主党以为他们让戴维斯当选为参议员之后，在未来的这个15个人的选举委员会的裁决当中，戴维斯会投下对民主党有利的一票。但是问题是啊，戴维斯是个老滑头，他本身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那个年代，大法官是可以参加参议员的竞选的。所以戴维斯选上参议员之后，不愿意趟这趟浑水，戴维斯就说，我现在已经是参议员了，不方便再对这个事情参与了，所以他退出了选举委员会。我们知道，这些选举委员会每个成员，当有人退出的时候，都有一个法定的继任者，而这个继任者恰恰就是支持共和党的中间派。这位中间派无党籍人士成为了15个人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之后，在最后投票当中，他把票投给了共和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海斯就拿到了足够的这个选举人票，成为美国总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表面上看跟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混乱结局有点相像，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整个大选的争议过程当中，民主党跟共和党通过协商达成了一致，大家定下了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最后在这个新的游戏规则之下，因为通过投票，共和党人获胜了，所以民主党人只好承认了这个败选的结果。当然，大家不要以为8-7的投票就结束了这次总统大选的结局。后来啊，共和党跟民主党还进行了另外一个协商，就是海斯虽然可以当选为美国总统，但是他不能够竞选连任，下一届共和党必须推出其他的人来参加总统大选。因为作为一个总统，在他的竞选连任过程当中啊，他可以利用他行政资源获得竞选的优势。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北方要从南方撤出联邦的军队。之前我们讲了，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北方加强对南方的统治，派了很多联邦军队驻扎在南方。而北方驻扎在南方的联邦军队撤出之后，南方的民主党人把原来南北战争之后给很多黑人的权利全部收回去了，这里边就包括了黑人的投票权。所以当时的这个总统大选混乱的结局，首先我们说是两党协商最终的结果，第二也是两党妥协的结果。在今年总统大选争议当中，我们看到两党有协商吗？有共识吗？当然没有。不要说两党，连共和党内对这个总统大选混乱的结果也没有共识，也没有协商。所以啊，今年总统大选出现了混乱的结果，解决的方法我们不能够拿1876年来做一个对比。所以很多人说彭斯在这个国会联席会上有权把这个票退回去，这个说法跟当年1876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1876年共和党跟民主党通过协商解决了大选的争议，但是今年在两党没有任何协商共识的情况下，彭斯如果硬要在1月6号的大选当中否决4个州的选举人票的结果，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状况呢？那么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呢，今年总统大选过程当中， 中，明明白白有这么多作弊的嫌疑，比如说很多选区收回的选票居然比发出的多，这不是明显的作弊吗？比如说很多州没有经过立法，硬是改变了投票的程序，令到在选举当中啊，很多邮寄选票出了问题，难道这不是大选舞弊或者是违反宪法的这个铁证吗？为什么在这个铁证面前，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呢？秀姐想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辛普森杀妻案，在辛普森杀妻案过程当中，我想任何一个有逻辑思维的人都知道，辛普森的前妻以及他的男友就是辛普森杀的。但是辛普森的律师在办案过程当中啊，被他发现了办案的一个警察过去有种族歧视的言论，他对非洲裔美国人有歧视，那么所以这个警察办案过程当中存在着这个程序不正义的嫌疑，最终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无罪，辛普森被释放了。我们看大家都知道辛普森涉嫌杀害他的前妻以及他前妻的男朋友，但是因为陪审团做出了裁决，辛普森自由地走出了法院。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位美国公民站出来说，我要主持正义，我要为他这个受害者讨回公道，所以我在法院门口枪杀辛普森。这个人可以这样做吗？当然不可以。辛普森在这个案件当中到底有没有犯罪，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法律漏洞是一回事，在法院门外用自己个人的观点对辛普森执法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今年美国这种大选也是一样，哪怕我们认为在大选当中确实存在着舞弊，确实有违宪，但是无论是各州的州议会也好，还是美国参众两院的议会也好，通过了这个2020总统大选结果的认证，我们就不能够用非法的手段去推翻这个认证。包括彭斯，如果在1月6号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彭斯用非法的不存在的宪法手段推翻四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这就是我们刚讲的，等于你在法院门口用你自己的私刑把辛普森给干掉了，这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所以彭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说根据宪法，根据我的深思熟虑，我不存在这个权利。那么彭斯这个做法是对不对呢？修杰，我个人认为彭斯这个做法是理智以及正确的。包括我们看在1月6号啊，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时候，很多川普的这个抗议者包围了国会。抗议者的人数有多少呢？本身在新闻当中就是一个争议。我们知道过去在华盛顿曾经也举行过一些支持川普的集会，这个集会啊，在不同的媒体报道有不同的人数，有的媒体报道说几千人，有些媒体报道说过百万人。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几千人是不可能的，过百万人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1月6号到华盛顿去抗议这个大选结果，表达对川普支持的肯定比前两次还要少，冲进国会的我想啊也就是几百人。但是问题是冲进国会引起了暴力冲突，还导致了一个川普的支持者死亡。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也看到川普非常理智地呼吁他的支持者和平地回家。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川普其实也知道所谓的1月6号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挑战这个选举的结果，推翻这个选举的结果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作为一个三军总司令，为什么明知道这些挑战的行动是不现实的，还要坚持到最后呢？我们认清楚这个现实跟接受这个现实其实是两回事。在大选当中有舞弊行为，不代表我们可以用暴力手段来推翻这次选举的结果。在大选当中出现的这个舞弊行为会给我们今后的民主制度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以在我们今后的民主选举制度的修正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一些漏洞给堵塞掉。但是现在如果用暴力手段去推翻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令到民主制度的修补再也不存在机会了。那么川普在最后啊，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理智的奉劝他的选民和平的回家。所以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虽然已经被认证了，但是有关这次总统大选的争议还会继续蔓延下去。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当中说啊，这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存在舞弊，存在着违宪，如果我们承认它，美国的民主制度将会从此荡然无存了。修杰，我个人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今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有舞弊的行为，对民主制度是一个破坏，但是这个破坏是可以修补的。如果认为一次存在着舞弊的选举结果会令到美国民主制度从此不存在了，那么我们从历史角度看呢，这并不符合现实。在美国的历史上，每一次选举都有不同程度的舞弊，包括出现了1876年那次非常严重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过后，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的社会不是依然向前走吗？美国不是依然变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吗？所以今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实已经是注定了，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只有面对这个现实，我们才会在今后有机会改变这个现实。关于2020美国总统大选过程当中啊，川普为什么会最后落败，有很多很多说法。那么广告之后，我们请来两位嘉宾来跟大家聊一聊2020总统大选当中让我们看到川普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见。 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在这一集啊，我们请来两位嘉宾跟大家继续探讨我们在上一节讲新闻的话题。现在川普也好，共和党在乔治亚州的竞选也好，已经彻底失败了。那么这个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呢？川普这四年总统任内啊，他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为什么在这次大选当中他会有这个奇怪的失败呢？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亚美会计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执行长叶俊麟 Kevin， 你好。
啊，主持人好，东森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 FLA 的资深副总裁李明亨，明亨兄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新年快乐。
好了，我们看看一月五号、一月六号在美国发生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共和党在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的选举，终于两席都丢掉了。那么未来啊，拜登政府将会进入一个全面执政，就是在国会众议院，民主党是占有多数席位，而在参议院呢，虽然表面上是50-50，但是副总统有关键的一票，所以未来拜登执政的时候，有关在参议院的争议，副总统就可以与他关键的一票，让民主党啊获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讨论一个话题，川普为什么会在今年大选当中输？乔治亚的共和党为什么在参议员的选举当中会输？因为啊，川普在执政这四年，我们无论怎么评价川普，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现实，就是川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统在竞选连任的时候获得的普选票比他在第一个任期还要多。川普创下了这个记录，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大概有6000多万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他，而今年有7000多万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他。当然，我们从表面数据上看，有更加多的美国选民把票投给了拜登，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川普执政四年是令到他的支持者多了，但是这个支持者多了，最终导致川普在大选当中却陷入了失败。这里边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我要不要讲这个原因的话，我们要回顾川普执政这四年给美国带来了什么，给选民看到了什么，而最后为什么这么多选民放弃了川普？那么先请教一下明兄，怎么看这次川普在大选当中最终落败？
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乔治亚州这两位的参议员的决选，那么在这个结果里面，当然这是重中之重，两个党都在争取参议院的主导权。那么当然民主党也是全力的在呼吁民众，甚至要迁移户籍去支持这两个参议员。那么结果呢，很明显的这个共和党两位候选人的选票呢，甚至比上一次的选举票数还要更低了。那也就是说明了中间选民呢，很明显的在最后的选举中间呢，也放弃了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那么整个选举，从总统选举到参议员的这次的这个第二轮选举呢，我们都看到了川普的失败。那么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和他这四年执政的过程中间呢，虽然他得到了更多支持者的这个票数，但是最后失败了。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川普上任的一开始就有很多反对川普的声浪。那么除了民间的这个反对他作为美国总统的这个形象也好，个人的道德操守也好，在这个整个官僚体系里面，建制派对他的这个抵制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处处掣肘。当然在整个外交策略、国防策略各方面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上呢，川普事实上带领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步伐并没有停顿下来，但是最后的选举，选民用选票证明了拜登还是他们比较倾向的中立的选举人，所以最后呢，以些为这个票数呢，虽然说有8000多万的票数呢，很多人也质疑这个票数的这个合法性跟合理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民主选举的结果，在这个最后拜登胜出了。那么现在这个状况下呢，再加上参议院完全执政的这个现象产生之后呢，民主党很可能要主导未来四年整个美国的这个走向。那么我们看到川普在不断的受到民众支持的程度上升的过程中间，最后竟然输掉了最后的选举。那么也就证明了他的政策上，不管是在他这对民众的这个反应上，是不是真正的反映出民意，还是他过度的自信，还有在他选举策略上的操作，对于这个邮寄选票一开始的质疑并没有真正成为法律上的挑战，而让整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又用不完全成熟的这个法律挑战的步伐去挑战选举结果，以致到目前最后要认证的阶段必须要承认失败的这个状况发生，那也就造成了今天川普失败的现象。
所以川普执政 的四年啊，我想请教一下 Kevin， 作为会计师，你怎么看川普执政的四年？首先从经济上跟这个前任总统奥巴马相比，他应该说是取得了更好的成绩，但是这个经济的成绩为什么到最后没有化成对川普的支持的选票呢？
我们从这个经济的成绩来看啊，川普是的确缴出了一个很亮丽的成绩单。那经济的这个代表的成就呢，并不表示在政治上呢绝对决然的会成功哦。我们看过去这个这个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改革哦，都必须要有一个有坚强毅力跟魄力的人来执行，那当然要很多人的这个支持。那川普用他的一己之力哦，那要突破所有的原本的这所谓的建制派，或者是财团，或者是因为全球一体化所受惠的各个的团体，在中间要把它搏出一条路来，是让美国这个的顺序哈，这个美国第一的这个优先顺序哈，更凌驾于这个全球化这个经济的这个领域啊，把它做一个突破。所以想借这条路啊，在这过去四年呢，美国的经济呢，在这个类似美国第一的这个概念之下呢，优先考量呢，创造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就业率的成果之效。经济成绩当然是非常的可观哦。那我们看现在这个股市也是啊高居高不坠，所以说基本上呢，我们如果用过去来看哦，所有的这个变法者哈，在这个段短的时间达到这个有效的成功的效果呢，可以说呢，川普自己的这个决策跟毅力是非常果断，而且非常坚持。当然在政治上他并没有办法得到太多的助援，包含这个媒体哈也是公然对他的一些的言行举止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所以说川普基本上呢是创造一个叫做这个叫素人政治。那我们再看这个后面这些经济哈，虽然在这个所谓的疫情之下啊，但是呢共和党也显现出一个不合作的一个不团结的一个现象啊，包含我们在说第二次纾困的时候啊，这个川普呢说叫板要这个2000块纾困，那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全体呢还是坚持呢不让三次阻挠这个过关了。我想这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政策的施行要更细致化，可以让他的这个所谓的名望或者是最后这一股这个力量能够更凝聚。但是我们发现成也这些中间这个中间选民这个败也中间选民，因为对这段时间这个纷纷扰扰，中间选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在支持上的热度是已经有退减了。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所谓的成功失败，其实呢每一段的时间都有它的独特性。那这个时也运也命也，川普呢在时事中呢造成了他自己不凡的成就，也在这时事中被浪潮中有一个状况下逐渐退下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以后川普主义是会留在这个一些美国人的这些所谓的政策定力方面，尤其在经济方面，川普主义这个影响性呢，我觉得可以大家再拭目以待去观察这以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
解。我们刚刚都聊到了川普是个政治素人，政治素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他不受政治规章的这个约束，也不受这个政治文化传统习惯的约束，这是川普身上最大一个特点。我们很难说用正面的角度或者负面角度来评价他。比如说川普上任之前，他说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他要打破华盛顿官僚体系跟华尔街利益集团之间的这个利益联系，但是在今年选举当中，恰恰就让我们看到了华盛顿官僚体系跟华尔街的财团之间的结合，加上民主党的力量，让川普在大选当中，无论他怎么努力，都翻转不了这个选举的结果。那么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呢，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川普不是一个愿意妥协的总统。过去我们也看到很多美国共和党的总统执政的时候，国会是被民主党所掌握的，比如说里根总统，里根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是里根在他的这个八年的任内，多次跟民主党达成了非常好的妥协，令到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某些政治议题上达成了共识，让美国继续往前走。这也是当时为什么里根在执政的时间得到这么高支持率的原因。反过来，川普呢？川普上台之后，他又认为有很多东西我要改革，比如说我们刚讲到的利益的联系啊。那么具体的表现就是，川普很想为美国人降低这个医疗费，但是呢，川普这个改革恰恰就触动到了美国大医药集团的利益，所以为什么这次在这个疫情当中，这么多医药集团不愿意配合川普的政策？现在美国人在这个医疗系统当中我们所吃的药的药物价格要比加拿大人、要比欧洲人要贵得多，并且同样是美国药厂生产的药物也是贵得多。这种情况，川普一直想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并不是他一个人一己 实力就可以改变的，没有国会政治力量的支持，再加上这些大的利益集团抵抗，所以川普在改革当中不但得罪了一群人，并且没有让民众得到实在的利益。而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了川普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很多支持川普的朋友啊，都认为川普过去的政策非常好，包括对外政策对内政策都非常好，也给美国经济创造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我说，如果川普在大选前后没有犯一些错误的话，他这次选举的结果就不会出现这么多令他难以接受的结果。比如说川普的重新点票，大家还记得川普在哪里重新点票吗？乔治亚州。乔治亚州川普的这个团队啊，认为这里的 Dominion 点票系统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威斯康星州，川普认为威斯康星州有很多非法的选票，所以花了300万在威斯康星州两个郡重新点票。而重新点票的结果不但没有证明大选当中有舞弊，并且还让川普在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输了800多票。这两个事情说明川普的团队在争取法律手段，在争取合法手段扭转选票、扭转败局这个事情上考虑不周、策略不周。明兄怎么看川普在这个大选投票结束之后认为选举结果不公、有舞弊行为时候所采取的法律行动，有没有犯一些什么错误？
是我们知道这4年的执政中间呢，川普一直很享受群众对他的支持，甚至呢在一些弱势团体里面的群众也认为这个总统是记得我们存在的一个总统，而不是像其他的总统只在乎利益。那么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享受之下呢，他一直认为民意的支持对他自己川普是非常重要的，却忽略了整个官僚体系和行政系统对他的执政、对他的施政方向是不是支持，也就也一样的在行政司法上面，这一次的挑战上面看得出来，整个司法部还有调查局各方面的动作，不管是在拜登的这个丑闻案，还是在选举的这个舞弊各种调查的程序上面呢，都撤走牵制，让他没有办法遂行他想要挑战的目的。那么当然这整个在选战策略上面，在舞弊的挑战上面呢，整个川普的策略是有问题的。第一，在开始的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个策略上面，其实一直在质疑邮寄选票的合法性跟正当性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正确的用法律去挑战，来制止这个邮寄选票的施行，让很多摇摆州在这些选举的过程中间呢，让邮寄选票突出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的领先，这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在第二个现象就是说，在结果产生投票之后，那么挑战选票结果的地方适不适合去挑战邮寄选票的舞弊，还有 Dominion 这个系统作弊的这个事实，他选择的地区结果验证出来的后事实呢，也不能证实这个系统舞弊有影响到选举的结果。这样子让很多民众呢，在挑战的过程中间，对整个川普的法律行动呢，失去了绝对的信心。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次的选举有很多的这个瑕疵，有很多的这个舞弊现象，那么在整个选举结果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检讨这个系统的发生。就像这一次乔治亚第二轮选举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看到整个开票结果，它就是一个川普当天选举的一个翻版。在整个选票开发的过程中间呢，一开始民主党的切为领先，让整个普选票开发的过程中间，共和党慢慢的追上了民主党的选票，然后超越民主党之后，在昨这个选举开票的时间到了乔治亚时间大概当晚11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所谓拜登曲线的出现，在突然的一个时间里面，系统里面多出了10000多票，而由民主党反超共和党，最后一直领先到底。那这样子的现象其实跟川普当天开票一模一样。那么这是什么意义？只是告诉你 Dominion 系统跟邮寄选票在整个合法合理监视下的操作它是合理的，但是它合不合法，而且这个系统里面是不是选票也是合法的，验证了签名，验证了居住地址，验证了投票人身份，这是我们将来一定要去质疑而且要去挑战未来选举过程的正确性。
所以这次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这个选举结果产生怀疑，就是在这个川普相关法律团队诉讼过程当中啊，法官并没有对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明确的回答，就是这次各州选举当中擅自改变了选举的程序有没有违法，包括这次在这个乔治亚州进行的两个参议员一席的选举当中啊，还是用的是在大选之前各州州长擅自改变的这个选举程序，这个选举程序有没有违反美国宪法，有没有违反州的宪法，这是法官任何一个法官都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所以这令到这个选举结果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对他产生了质疑。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川普这次试图推翻这个所谓不合理选举结果过程当中啊，之前我们讲了，包括重新点算选票选择的地方，包括司法诉讼的方式，通通又犯了很多错误。这些关于这个各州改变选举程序的所谓违宪的这个诉讼，等到大选的点票结束之后才提出诉讼，法官当然认为这个诉讼期已经过了，但是到现在，包括在1月6号国会进行联席会议认证过程当中，这么多川普的支持者到华盛顿抗议，然后出现了这个暴力事件，然后川普发表讲话，讲话当中虽然呼吁支持者回家，但是还是表示不认输。川普团队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对所谓选举结果的挑战的措施到底对不对呢？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圣诞节之前呢，修杰就认为川普恐怕改变这次选举结果无望了。当时有一些观众或者一些电台的听众啊，都说你为什么下结论这么早？还有人举出例子说啊，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告诉各位说，圣诞节假期过后，大家将会看见真正对选举结果的挑战。当时我就认为啊，圣诞节之后会有真正的挑战，那么难道圣诞节之前的挑战都不是真正的挑战吗？以德州为首的几个州控告四个摇摆州，得到了20几个州检察长的这个支持，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挑战吗？如果那个事的话没有结果，为什么圣诞节过后就会有结果呢？这是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啊，修杰提出一个疑问。那么现在在国会的这个抗议导致了暴力事件，但是这个抗议真是为川普会带来翻转的结果吗？Kevin 怎么看川普在这次1月6号国会认证过程当中，他所采取的手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我想所有的战策战略啊，都是这个要一战到底了。那你如果说哈，一开始呢说能够举证的东西呢，一直在被挑战，然后不成功哈，我相信这个到后面这个都是变成很多人会视为是歹戏拖棚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你这个产生的效应呢，只是让一些所谓的这个支持者的热情一直在减退当中。那我当然也有这个始终的这些川粉哦，一直有这个信念说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政治的盘局给翻转，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最高法院，在当初他们没有审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并提出了你这个所谓的抗议的时间点已经过了。就是说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质疑这个是违宪，等到开始要做这个进行选举之后，你再开始说这些都是违宪的时候当然是有他的这个所谓的立论的之所在。但是我觉得说今天所有这个选举应该是说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教训跟学习，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所谓的邮寄选票或者是这些系统造成大家这么对这个选举的这个不信任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革的契机就是说对以后的选举，我们是不是把这些有可能违宪的情形列入规范那当然是说，在这次的这个选举当中，要真正的达到这个说，我们把这个游戏规则，因为有人改变了游戏规则，我们要再把这个游戏规则再改回来，或者是说做其他的这些的重新验票选举种种的这些措施，这个政治上的成本当然是列入每个政党的这些人在他们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尺是去评量说这个成本是不是过大，那是不是因为会这样子而动摇到国本所以我相信每个的衡量呢，当然会有一种情形是说，在这种情形下，也许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结果为唯一的考量是说如果真的要改，就是以下次选举作为考量来做这个所谓的更议。那我相信呢，这一次所有的选举结果呢，也反映了这个事实很多人都希望说在这个选举结束后呢，大家都是能够把这个政权能够和平的转移。我看全世界也在观察说，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老大哥，他要怎么样的知所进退来做这个全世界的榜样。我相信这个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成本的考量包含的形象，还有我们的民主制度的一些在更深化的一些改进呢，是一项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察跟学习的一个功课。
这是共和党跟川普之所以选输，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我们看从川普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其实共和党内部对川普的评价就有不同的声音，包括在美国国会一些资深的参议员，当川普的一些法案要在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时候，往往就被这些共和党内的资深参议员给拦了下来。最经典的案例啊，就是当川普想把这个奥巴马健保废掉的时候，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的时候，共和党内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投下了关键的反对票，所以令到川普的努力付诸东流了。在今年总统大选过程当中，我们同样也看到，包括在1月6号的挑战，共和党内一些大佬，包括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领袖麦康纳尔，也呼吁同党的这个议员呢、不要在这个1月6号两院的这个联席会议上挑战选举结果。共和党内部这种分歧啊，令到选民对共和党的看法肯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美雄兄，怎么看共和党内部这种分歧，是不是也是川普今年大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个党的团结呢，决定了这个党代表的总统候选人选举的结果，这是一定会有绝对的影响。而川普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他太享受民众对他的支持，而忽略了整个党内部的党意。那么在整个过程中间呢，当然你挑战这个奥巴马健保的这个行动呢，除了党员党意之外呢，当然也牵涉到很多庞大的利益集团，甚至华尔街后面的金融大鳄。所以说在整个选举的过程中间呢，川普遇到的阻力呢是很难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力量非要拉他下台不可。那么整个共和党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在1月6号的这个选举人团开票的这个挑战呢，原来呢可能有100多位，大概104位众议员呢说要挑战这个结果，但实际上到了1月6号呢，我们看到真正出来挑战的只有77位，而400多位这个议员里面只有77位挑战，我们可想而知投票的结果也是不会通过这样的挑战。但是通过这样的挑战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将来整个选举人团甚至整个选举过程中间的这个正确性的挑战。那么当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选举人团的结果，在知道有这么多各州的选举舞弊的现象发生的时候，而各州的选举人团居然能够得到各州选举委员会的认证，那这样子的认证程序是不是合法合理？那么将来要怎么样去接受这样子的选举程序，继续去执行美国民主的这个挑战？我想这是我们将来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现在很奇怪的是，在美国有27个州的州立法机构，就是议会，是被共和党人掌握的。但是这次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所谓通过的这个各州的选举人票的这个认证啊，是由各州州议会一致通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50个州有27个州是共和党人控制，但是这些州还是通过了对拜登选举结果的认证。那么这说明共和党内部其实也不是大多数人站在川普的一边，包括我们刚之前聊到的关于第二次这个纾困方案。国会明明已经通过了这个纾困方案，当中每个美国人可以领600块钱这个方案，但是川普说要2000块钱。那么2000块钱这个价码开出来之后，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都马上同意了，包括在国会众议院里面最反川普的所谓四人帮也同意了。众议院很快投票通过了这个新的这个纾困法案，每个美国人可以领2000，很多美国人非常高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钱度过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困境。但是在参议院里面，共和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它拦下来。那么这种对民众利益的照顾，是不是也是令到中间选民对川普失望，导致川普在大选当中翻盘无望，也导致了乔治亚州两个参议院议席选举的失败呢？ Kevin 怎么看这个纾困方案当中给美国中间选民所带来的投票意愿的影响？
这个纾困方案到现在大家都是对他有很多的期待，尤其这个两党的在不管在这国会里面的这个拖延让这个在圣诞节可以做了一些的很好的一些措施呢，一直歹戏拖棚，一直到今年才陆续把这个钱给发送出来。那纾困呢，其实一直在讲是要救急不救穷。那两党有一个共识是说希望把这个价码拉高，但是呢，这个共和党的在国会参议院里面呢的所谓的3次阻挠这个加码这个行为呢，当然我觉得对中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是说连这个政策上这个没有一个团结的一个共和党。我觉得共和党在这个政策里，在 做这些政策的理念的措施上哈，其实是可以把一些部分把它切割出来。有很多的包裹的东西你不喜欢，你可以把一些的法案呢特别提出来说，如果是讲这一条，我们马上通过，而且是见机履机。我相信这样子的话，你有这样子的呼吁哦，反而把这个难题再丢回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主党哈。我相信在两党最高共识的时候，这个最大的公约数一旦达成的时候，你不要的逆着民意去施行，那这也反映出来说这个。川普呢跟这个所谓的共和党这些主要的这些核心人物呢，并没有一致性的这个对政策上的一致性的考量，所以说也造成了说今天也因为这样子的不和谐不团结，也造成在乔治亚州这个参议院这个选举的上的一个失败啊，这更看透了说哈，其实很多事情哦，很多的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的议题啊，不是说只有单一的意念就去执行，或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造成的所谓的这个减分的效应呢是非常的严重，也导致说我们对共和党以后如何去结合民意去做一些对这个选举上民主制度的一个监督或改良，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的不满意，但是呢在事情上为什么民意还是站在民主党的这一边，这他们一定要去深思再考量，而且要检讨。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已经确定了，但是啊，总统大选的大戏还没有落幕。我个人相信呢，今后接下来的时间，相关对这个总统大选结果的争议，以及拜登执政之后，拜登的一些内外政策还会继续引起争议。这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啊，也让我们看到，不但在美国的选民当中，包括在我们华裔的美国人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休杰的节目经常有听众留言啊，就显示了两派意见，有些人支持川普，认为川普的政策是对的；有些人支持拜登，认为川普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总统。无论你怎么看，其实我们每个人对政治人物的看法都是基于我们个人的利益角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听众在留言当中说，我在节目里边讲到川普主义，那么这位听众说不应该讲川普主义，川普根本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总统。还有一个词呢也是值得我们讨论，就是所谓的拜登经济学。那么到底什么是川普主义？我们从哪个利益角度觉得我们要支持川普主义或者反对川普主义？拜登经济学又是什么？未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给大家预告一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呢，我们请来几位嘉宾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川普主义，什么是拜登经济学，今后我们在拜登经济学的管制底下，到底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状况跟社会状况。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也要感谢两位来宾，谢谢 Kevin，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明宏兄，感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我是张修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